就應該係喺個電梯嗰度咧就跌咗落嚟。咁但係跌落嚟嘅原因係佢自己失足啊，定還是係因為衝突而起咧？就仍然要再了解一下先。
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2019年9月14号从香港所做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呢，是在香港的牛头角。那在这个地方呢，早些时候曾经发生了亲中的人士和反送中示威者发生的冲突、肢体冲突。那么还有在香港，在今天在好几个地方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件。那现在我们画面看到的有一位女士是受伤了，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她的身份，她是为什么受的伤。我们来看看画面。
就冇回应过，譬如现场市民去对佢讲嘅所有嘢，佢都冇回应过，就咁系即系软弱无力咁样坐咗。
好，现在和我一起在进行直播的是我的同事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高兴来到这里跟你一起来做这个直播。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有一位女士受伤了，但是不知道现在情形是怎么样，她是怎么受伤的，她是什么人？
没有看到她怎么受伤的，因为这个现场的画面没有显示她怎么受伤，不过看上去她坐在那儿正在接受某种程度的医疗协助哈。听到这个现场的人说呢，就是说他我们也能看到他嘴唇上有点血哈，然后他神志是清楚的，然后呢正在接受这个 简单的治疗，我相信救护车可能也在路上，把他送到该去的地方，到医生那边去，经过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些医疗的协助。
对，因为早先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香港另外的一些地方，就是出现了一些亲中的人士举着五星红旗，然后和现场的这个反送中人士发生肢体冲突，那现场就有防暴的警察或者警察来介入。那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清楚他的这个受伤和这些有没有什么关系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在这叫牛头角的现场。我不知道你应该对这个香港的地理比我比较熟悉啊。
就牛头角，刚才我们在前一两个小时节目里面就是跟我大家直播了，就是在这个淘大了商场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持很多五星红旗的人跟当地首先是他们一起了，有几百个人看上去，在一个在商场里面高呼口号，然后说这个香港警察加油加油，可能听出来一些是用普通话，不是用广东话来喊的这些口号。然后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就是这些人跟另外一些人这个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那么我相信有冲突就有受伤的可能性。
对，
那我们在现在看到在牛头角就是在淘大商场的旁边。
哦，
那么这个妇女她是怎么受伤的，女士是怎么负伤的，我们不是很清楚。
对，
相信跟这有关，要不然会怎么样，这么多的人围着她，还有包括这个新闻采访记者都围着她，相信是有点关系的。
对，那今天这个亲中的人士甚至是到了狮子山上也打出五星红旗，就是因为昨天中秋夜很多的香港民众到狮子山去形成那个人链，然后点起那个灯火，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队友人，
对，
那么一个景色。对，
狮子山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边
有点象征意义
对狮子山今天看到这个门也是蛮大的一个场面，就是持很多五星红旗持五星红旗的很多人在这个山顶，在狮子山。昨天我们晚上在节目中讲到狮子山是香港一个象征。
对，
狮子山到狮子山上去看着整个可以香港的九龙香港岛的美景一览无余哈。那后来我们还看见今天早上就是香港的这个当局啊用派直升飞机把一幅很长很长的这个标语牌拿下来，这是昨天晚上的抗议者把一幅很长很长的标语牌挂在狮子的脸上，狮子山的山壁上，然后这个长长的这个标语说是我要普选，我要真普选。
OK
所以警方就我相信就是不是警方还是哪一个这个政府当局哪一个部门，就是开着直升飞机。
那这个是有什么以什么名义把它拿下来呢？违反？
我相信举标一牌的话，对，可能这么大的标一牌，然后说要普选，
因为它是个公共
场所，对，可能也许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它拿下来。
OK， 对，那今天就出现了这些亲中的人士去狮子山去举这个五星红旗，对，那。当然人人都有表达自己这个立场的权利。那说到就是现在反送中的这个抗议活动已经进行到将近100天了，应该明天就到100天了。那么这些抗议者就是他们下一步要怎么行动呀，或者说还有什么计划？在今天呢就是有一个叫民间记者会，对，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你应该是比较了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画面吧。
我们今天第12次民间记者会，今天的主题是港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会主要分5个环节，首先是中文发言。
讲台上的是有一个一位戴着这个自行车头盔的蒙着面的一个男子哈，然后呢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的发言人，坐在那边讲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其实他主要是想讲，说是港铁怎么沦为党铁的，他就讲这个故事，尤其是讲8月31号那天在太子港发生的事情。可能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的话，就8月31号那一天，那一天呢，本来呢，这个民阵是申请在香港岛举行一个很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当局以这个安全为理由，就不给这个这些示威者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证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反而造成了中区有大片的地区有非常激烈的抗争，而且呢，在太子港是在九龙，就是在这个维多利亚港的对面哈，在香港岛维多利亚的港对面发生了一起在现在 韩师傅认为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
也就是在这个太子港、太子站、太子就是太子车站那天晚上呢，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说有很多的，有至少有可能8到10个人受伤了，
嗯，
严重受伤，甚至呢，示威者说，甚至有可能有人呢，
对，
在这一次的可能被警察打死了。
对，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那天看到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的猛烈，然后呢，他说，示威者说消防人员没有这个，就是被警方制止进入这个车站，所以更加
好像一度说警方说没有人受伤，
对，
都告诉消防人员说
没
有人受伤，对，这个
没错，你看见那个消防人员想进去。
啊，
然后呢，就是那个栅栏已经下来了。
嗯。
然后呢，对面就是这个，就是隔着这个这道门，警方警察在那里这样子用手在那里挥手，说是没有人受伤，没有人受伤。
对。
但是不让他进去，所以首先这就很让人怀疑。
对。
对。然后呢，港铁至今呢都没有这个公布那个 CCTV， 也就是那个闭路电视的情况。
嗯，
港铁说，我是想
保护，
对，没有，就是说我想提供啊，可是有一些东西被你们打坏了，就是被示威者打坏了，所以就
还有据说还有什么保护隐私这些。
对，反正有
也有理由。对，
没错。好，那示威者说呢，
嗯，
这个这是一个港铁沦为当局打压示威者的一个工具，
对，
所以就非常非常愤怒。那这一次的记者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嗯，
原因就是要就是跟新闻记者说，
嗯，
港铁是怎么沦为港铁的。当然，你刚刚你问到说，哎，这个抗争已经进行了100天了，
对，
这今后怎么办呢？当然，他们没有主动说，
哦，
但是有记者问他，记者问他，对啊，现在到这个地步了，你们下一步动作怎么办？哈，尤其是明天，大家非常关注的是9月15号，民阵又来了。卷土重来，这是民阵自己。
民阵对
对，
有一阵没听到。
没错，本来民阵呢说9月15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天的时候呢，
嗯，
有一个游行。
嗯。
好，要在中区游行，结果呢，警方又以安全为理由。
嗯。
这个以前很少很少发生。我在香港采访过4年，像这样的活动，基本上
一般都会批准。
都会批准。
嗯。
对，或者说不反对。
对。
不反对的话，意思
就是
你可以去。
就是可以。嗯，
对。好，这次呢又被反对，而且呢上诉还失败。
对。
好了，这下好了。
在现在这种气氛下，也是大概也是可以预见到的了。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广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这个宣传是怎么的？9月15号一定要出，所以就说9月15号。当局不让去示威，但是呢，他现在示威者打广告说，9月15号
一
定要出，所以一定要上街。所以今天有人问到说，你们明天有什么计划啊？还有今后有什么计划？他这样说，示威者刚才看到这个，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人，戴着这个红白这个自行车的头盔的，他是主要的发言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这样回答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说如果当局继续这样的打压，
嗯，
也就是说不让民众去示威，不让民阵去示威，那只会使更多的民众上街，以逛街的形式上街。他说这样说，香港人有自己的智慧和判断能力，去决定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所以他也没有说，哦，我们不去，还是说我去，然后呢去的时候又会怎么样，没有讲清楚。他说香港人有自己的智慧。然后呢，至于未来，也就是8月15号以后的事情，9月15号，对，就明天以后啊，就星期天，今后也有一个记者问他，他说嘛，我们会继续进行不合作运动，包括他说瘫痪港铁，包括就是跳过那个闸就不买票，
针对非常针对这个港铁，就是他们所说的港铁，
对，港铁，对，我们确实是观察到，就是他们对最近对这个港铁是非常不满哈。
我也有不满，其实这个当然跟这个政治没关系。就是他那几天这个关闭这个地铁站，对不对？因为我早上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听的那个喇叭里用英语、用普通话、用这个广东话广播3遍， 说几点几点开始，这个站就不开了，而且这些站呢都是应该是交通要道上，所以
包括中环这样，
对中环、哎、最近是经常停，当然这是民众就说你影响到了民生的这一部分，说很多人对这个港铁是不满的，当然他们这个是其他的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他这个记者会啊，原来记者会的主题就是港铁怎么变成怎么沦为港铁，实际上就是你说的这个831事件，那831本来也是个很重大的日子，那天像民政啊他们都要准备举行游行，但那次是他们主动就是告诉这些要参加集会的说我们取消了，为了安全的原因，因为
这次也是9月15号，这次昨天民政
他们已经宣布说
已经说我们就取消，他们都每次都这样子、
嗯、
所以民政的做法就是有点老老实实啊，警方你不让我去你反对、
嗯、
那我就取消，
嗯，
但是他没有说我们呼吁人大家不要上街，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从来没有这么讲过，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那我就取消好了、
嗯、
大家注意安全、
嗯、对
对，那至于这个港铁怎么就是港铁怎么沦为港铁，他
怎么炼成的是说
对好怎么炼成的，对那很有意思啊，就是就说这次的记者会呢就讲了很多别的事情，不光是八三一，当然主要是讲八三一哈，
嗯，
他就说你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嗯、
所以这些人呢对八三一真相的这个去了解，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他们认为当局在隐瞒，但是当局包括消防包括警方、
嗯
都说我们没有隐瞒，
嗯，
这是我们警方我们消防处做了最大的努力，没有任何隐瞒的行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对，所以呢就是说发言人还说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对不对、
嗯、
那除了警方要交代、
嗯、
要警方要合理执法，对吧，不要这个大动作，然后成立这个要独立调查警方的行为、
嗯、
很有意思，提到要真普选，他说只有人们能够自由选出政府才能够彻底改变问题，你要还大家一个有公义的香港，所以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上的这个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他就在会上不仅讲到了这个所谓港铁怎么沦为港铁怎么沦为港铁的故事，然后还讲到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对，那另外呢讲到太子车站的事情，这位发言人说他们不想这个太子香港或者任何的一个地铁站成为天安门，大家都知道天安门、
嗯、
对吧，1989年的6月3号晚上、
嗯、
6月4号早上，那到今天为止北京当局还没有完全给出这个真相，对不对、
嗯、
或者至少在很多人认为没有给出真相、
嗯、
不但是这样子而且不准讲，对不对、
嗯、
已经过去20-30年了都不可以说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更加增加了大家的这个怀疑，你要既然是认为当时是警方或者是当局没有做错，那我们就摆在台面上讲，对不对、
嗯、
没有，所以就更加就加深了大家对这个事件当局做的这个残暴行为的一种认知，或者是就怀疑当局做的不对，如果你当局有什么觉得没有做错的地方，那你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吧，那就我们就去还真相嘛，对不对，但他没有，而且不准人家去讨论，
对，所以就是他们现在解释了很多，这几天其实这个政府部门频繁的召开记者会、
嗯、
就解释这个831事件，可见这个831事件在这个整个反送中的运动中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有转折点意义的一个事件，因为那天的日子本来就很重要，然后呢民政的这个大型的游行集会又被取消了，结果民众自发的又展开了很多的活动，又发生了这么在太子站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导致这个港铁也沦为被民众称为党铁，所以他这个事件前几天我是去了一个民主派那个议员的毛孟静他的记者会，他也是说如果就是香港政府把这件事情，这是个很关键的事情，不把它解释清楚的话，就是你永远就失去了民众的对你的信任，那现在看来就很多现在公布的一些资料了， 我就觉得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警方没有让那个消防人员是确实证实的说，当时有警方告诉他们说没有伤者在月台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的，就是最后记者不是都被赶出去了，所以就导致很多这个没有媒体在那儿拍下来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那今天这个记者会，他有没有是解答了一些大家的疑问呢？你觉得你
这次记者会呢？其实再过一段，就是大概进行了5到10分钟以后呢，这个记者会就请了2-3个人当时也在场，就是等于是目击者，就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就从他们的这种
就包括这位男士吗？他是目击者吗？
这位也是目击者之一，对，他是一位，他写了急救这两个字在他的背心上面，所以他是当时的一个急救员。
对，
另外一个女士，年轻的女士，她是一个乘客，
嗯，
因为她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打电话到这个急救部门，然后就跟消防处的人还有这个谈上话了，有联系上了。
嗯，
但是从他的这个在这次记者会上的描述来看，就是说他认为当局是在隐瞒这些真相。
嗯，
啊，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位先生哈是急救人员，他们嘴巴哈在。
也要戴着，
也盖着。另外一个女士也是这样子，对。那至于就是说这个事情，您说的8月31日是一个大事情，没有错，而且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明天又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像831的，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915之所以出来，大家要出来游行，或者是民政要希望出来游行，是831你没有给我。所以我要卷土重来，又是一个类似的情况，你不让我反要出来，对不对？831也是民政没有得到当局的允许出来游行，好了，民政说那我就取消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人，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香港人有自己的智慧，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去加入、去参加，或者是去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明天又是这样的，915好，915又没有被批准，那明天会怎么样？就是说，举行这次记者会的前一天，昨天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在点媒体的这个通知中说。很有意思，就是说，意思是我们这几天比较平静，但是我们要养精蓄锐，2天之后我们再说。
是准备更
对，所以9月15日，所以是一个大日子。
准备更大的行动。
所以是有可能，所以831这个事情，如果当局在他们认为当局如果能够给出一个让他们感到放心或者是去值得可信的一个调查报告，或者是把CCTV 也就是把这个闭路电视该拿出的都搬出来给大家看，至少要做出这个动作啊，这个让人家这个感到说至少这个政府还
比透明，
对，比较透明，那也许明天也许明天可能本来不想出来的人就不出来了，但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可能就像这位示威者示威的发言人说，你这样的话可能会使更多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以逛街的形式走上街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天水围呢有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也是被警方取消。天水围这个地方离香港本岛非常远，它接近深圳的一个口岸，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没有很多人平时，所以你当局不可以说，哦，你现在游行的地方接近我们的政府这个这非常重要的建筑物，对吧？比如说法院、最高法院，或者是中央这个特区政府都没有这个问题，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还是拒绝了。
哦，
所以呢，就
这个拒绝的很有意思、啊，
还是对，当然还是以安全为理由哈。这个小孩子因为是亲子嘛哈，然后说
带小。
对啊，会影响这个小孩子的安全或怎么样，家庭安全，所以好，天子威那个被取消了，但是照样还是有人出来。
对，
所以你要是打压他们，就是以上街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说、
这个、
有个人说我不是来集会的，我就是来上街，我逛街的。
对，难道不行吗？
难道不行吗？香港的法律基本法给予香港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你有什么理由拒绝我？
对，
我也没来集会。
对，
我就算集会，你也应该让我。
嗯，
他说我就是逛街而已，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錯過一啲嘅人。
所以所有政府這些，就是你越不允許他集會，就像很多示威者說，你越打壓我，我越是要走出來。他們是不是也是應該採取一種不同的這個策略呢？允许集会也，我不知道政府可能现在也是处于比较两难的，允许集会也不行，不允许集会也不行，反正民众就是的不满情绪是堆积在那里。所以明天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很多人会出来呢，还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集会游行看来人数在有没有减少的趋势呢？你觉得？
对，很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在过去几个礼拜都看到非常激烈的场面，
对
不对？对
啊，
那一个礼拜之前的数字是1200名示威者被逮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对，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面，
对，
就有1000多人被逮捕。你想想，这些人有的人还被关着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得到保释，但是也是可能也是没办法出来哈。所以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说哎，这些人到底能够还有多少后劲，能够继续做这个动作？所以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刚好这个礼拜二是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周年这一天。
对。
然后呢，示威者就说：“哎，这一天我们来向美国人民表达一种敬意，我们不要出来游行。”结果真的是非常平静。第二天又是很平静。然后我就去参加一个这个民意调查、民意研究所的一个记者会，他那个记者会的那个主席他就说，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哦，
对，9/11你看大家很平静，第二天又很平静，接下来又是礼拜五，也就是昨天中秋节，
对，
中秋节又是一个
也是很平静，
对，
也算是相对平静
一个大家这个团聚的好机会，对不对？好，我们是不是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特别是政府，他说因为示威者没有出来闹所谓的闹事吧，或者对不对？好，那当局应该做些什么，
对
不对？当局应该主动的，他说应该发出一些信息，包括你说你10000支警棍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快出来，对不
对？
你可以可不可以等几个礼拜？或者政府说，哎，我们准备推出这样一些对话或者怎么样，对，
做一些姿态，
对，一些姿态，这他认为这些姿态很重要。警方还有特区政府自己特首本人都应该有一些表述，这样的话让这些示威者觉得有希望。但是他说很可惜，没有，
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就没有抓住机会。他还说这个他还说就是政府呢，从6月开始，特首就开始就丧失了很多良机，没有抓住很多良机，因为他说当时要是林郑月娥抓住时机，当时就把他就是正式的撤回这个送中条例，
其实那是最简单的办法，
就没有很多的事情了。
对，
因为当时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对不对？结果闹到好这么多人被抓，然后这个香港的街头这么乱，所以呢你说这个未来会怎么做，这个真的是要取决于当局或者是示威者这边。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几天确实是很平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好像没有看到政府说太多话，虽然当局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看到当局采取很大的动作，但是示威也没有，
他是不是就是说看谁的耐心更大，就是政府觉得我掌握着公权力，我掌握着警察，因为民众毕竟是坚持了3个月已经很不容易，就是其实很现实这个问题，就是你能坚持多久。像今天这个民间记者会，他们很有意思，是我有上次跟你一起去过他们的一个记者会，他们是那种蒙面的，就是像今天这，因为他们这属于是叫证人，不是目击者，所以还不是说那种全副武装的，
他眼睛还能看到，
对，你能看见他的眼睛头发，你就
是
还是一些特征还能显露出来，像平时他们就是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所有的几个人都是完全看不到他的这个眉眼，什么也看不到，就是所以他们是一个组，我们说是民间记者会，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团体，对不对？
对，我想跟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他们，
没错，你问得很好，非常好，就说他民间记者会他代表谁呢？对吧？那我们去的那一次你也去了啊，我们听到他，我也问了这个问题，你这个你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在前线的那些所谓的勇武派，
这个，很关键，
对不对？他说 那些人他们自己他们的行动他们自己做主啊、我们不是他们的这个代言人，但是呢、
啊、
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影响他，我们不是他的领导，
但是看他们的穿戴别人会觉得他们是有点像代表这个勇武派的。
我相信就是说既然他们能够坐在那边开这个记者会、
嗯、对，
是某种程度的发言人，对不对？他、
嗯、
可一定是发言人。
是
那是谁的发言人呢？我们可以去想象他是谁的发言人，对吧？我所以他是背后肯定是有一个有一些组织或者团体或者怎么样。
对，
尽管
他
们自己
们怎么运作啊、
嗯、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所以出席他们的记者会是其实是可以一个指标性的一种活动、
嗯、
就看看他们的说法、
嗯、
就会你就可以可能猜到或者是可以去预计下一步、
嗯、
街道上可能会有
会有什么
多激烈的抗争、
嗯、
对。
那你这个可以预测吗？说今天你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所以很多人都等到这个答问的环节，马上就有记者问：“哎，你下一步怎么办？你明天怎么样？”
嗯、对，
所以他就给出这种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模棱两可的。
嗯，
对，就说没有说我们非常愤慨，我们明天要大闹这个、
嗯、
这个街道，但是他就说香港人。会有自己的智慧，
这答得很好，
对，和判断力，对，所以呢，如果很没有很多人出来，反正他也没说错，对不对？如果很多人出来，他说，你看，这是我们香港人市民一种表达的对警方不满的一种表示，所以呢，的确有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曾经也问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这么多人被抓，1200人被抓，你还有多少后劲力量，
对
不对？所以说我就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几天看到，包括。这几天的很平静，包括昨天、这个中秋节，
对，
我们确实是在香港的很多地方白天晚上尤其是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出来，那包括我们附近这个中山公园也是有很多人出来唱歌，而且呢喊的口号，
对，
那就是一致的，就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嗯，
他不是说中秋节快乐、
嗯、
不是，所以呢还是那些政治性口号，所以说他们的后劲，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群众这个基础还是很深很深的，
对，
就是说
这个能感受的
那个还是，但是其中有多少人会变成勇武派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的群众基础，也就是尤其你这个这首歌愿荣光归香港，
嗯，
大家都在唱，
嗯，
疯传香港，
对，
为什么？就因为表达了香港人这种追求民主自由自治的这种决心，所以很有意思。其中昨天一个口号就是说，除了这个光复香港，
嗯
啊，这个之外呢，我还听到一句“光复西环，撤走中联办”，
这我第一次听到，
这我第一对吧？
光
复
中
西环，西
环，
因为
就是
没错，
中联办所在的地方，
没错，因为中山公园就在处于西环。
我昨天在上水，不是也有光复上水的这个
有吗？
有啊，光复上水这是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靠近深圳嘛，就所谓的叫什么水货，叫什么水货的
集散地
重灾区之类的，所以当地有些人也是发动了这个叫光复上水啊、
嗯、
然后还在7月中应该还有过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当然比不上这边的这些规模比较大的那种、
嗯、
这个集会抗议，后来演变成了也有有一些记者被警方打了，后来就记者据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穿这个黄背心，自己要让别人辨认出来你是媒体，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光复这个词用的很多，这个光复西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过的、
嗯、因为对中联办西环最高的一个楼，可为那个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圆顶，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多照相机，那就是这边的这个中联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这个联络办公室，那么西环就在这边，这边的老百姓，这边的街坊说要把它撤走才对，所以除了这个说光复香港以外，它每一个社区我都要光复，
嗯，
很有意思，包括这边附近的正街上面街道上面都是贴着这些有很多这些字啊喷上去的，
光复
香港，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时代革命这两句话。那我现在看到画面上看的就是这位、
嗯、
他是一位证人，他看到是通过视频啊、
okay,
来在这个记者会上，
而且我们看他也是把自己掩护起来，带着就是让别人辨认不出来他是谁。
对，
现在其实香港人心里
我们可以讲讲这个，对
啊，我们去 我就发现现在你采访人是很难的、
嗯、对，
多数的人或者不愿意讲，或者说你不要把我的脸露出来、
嗯、对，这样他们的担忧呢其实是一定有道理的，因为香港人呢是这么多年来从来不担忧自己讲话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后果，
嗯，
都没有。我在这边采
访，在出去听男子之前提一提，我哋其实头先条片就已经有一个有字幕嘅版本，一阵会 upload 上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喺 YouTube channel up 咗啦 ，Facebook 就一阵会 up 埋，系啦，大家可以攞去用，或者有问题可以再睇翻条片。And we got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video we shared before, and you post it on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Facebook page, and you can read it out.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you can just try it again. 咁而家開始 Q&A 環節，有冇記者想提問？有嘅可以舉手，
多不方便是吧？有八達通多方便，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呢？就是因為他們擔心受到當局的打壓。所以已经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那有建制派的人说，这个立法会开会之后，我们要商讨一个这个禁止蒙面法。
哇！
所以不晓得这个，那这边的律政司，
估计这个是不太受欢迎的。
我相信
通过一个禁止蒙面法。
没错没错，律政司也就相当于美国的司法部这边的律政司的司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没有说我们会，也没有说我们不会，我们在讨论这个，因为民建联是这边的新政府的最大的政党。
对。
立法会里面最大的政党，他就提出要这个颁布一个禁止蒙面法，
三番四次用
同嘅方法无所不用其
极。那个不是蒙着面说的，是当面这个露着脸说出来的。
我哋无论系每一个香港人，
所以就说这个对香港人的，其实他那种心理上
阶级都应该系
影响非常大。
因为
就像你说，几年前他是一个享受着充分言论自由的地方，现在你。就像很多人说我怎么了，我来散步不可以吗？我为什么随时随地都要被你查我的身份？其实我们自己也碰到过。
如果继续系使用呢啲嘅方法去阻挠示威者嘅话咧，其实我哋过去呢两三个月里边咧，其实都系
承受承受不了这种。
咁亦都系
本来有的一个东西，自由你把我剥夺了。
你唔俾我游行，
那现在如果说再出这些禁止蒙面法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政府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一些姿态和解的姿态，那这个应该是说相反的方向走了。如果你出这个禁止，提出这个禁止蒙面法，
其实这个和解，对和解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昨天举行的这个民意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报告在公布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学者，
对，他们是学者，他们应该是中立的，而且听起来好像也蛮中肯的。就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啥呢？他们调查的这个发现就是说，民众的第一大诉求不是补选，不是双普选，因为双普选确实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那个太不容易。
那不是，
我觉得五大诉求里这个
方法。
没错，就是说这不是特首说我给你就好，
对，
还得听北京老板的话，对不对？那他们的意思，但是呢，其他几个香港人认为是最大的诉求，那之前是第一大诉求就是撤回
杯葛罢
港
铁，
送中条例，
原来就是一个选择。
好了，那个呢本来是第一，现在已经撤回就没有了。但是下一个是什么呢？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们认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没有这个的话，他认为就是示威者认为警方会无法无天，会就是暴打市民，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其实这个
包括
倒是。政府呢应该有这样一个应该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独立调查会损失什么呢？除非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么想，外人这么想啊，就是说也不是我们的判断，只是说从示威者的角度来看，你真的如果没有什么隐瞒的话，你没有必要怕独立调查。但如果这个能出台的话，我相信示威者反应会非常不一样，因为你就做出一种姿态了。你正是你不断的在对向这个目标迈进，那他们就更少的理由去做很激烈的动作。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个，如果能 同意成立这个
秘密调查局。当然这个就是
要交回给
即时的一些前线
手
足去做出一个判断。其实过去我们看回有一些类似的破坏的行为或者是纵火的活动，其实都是因为我们
警监会
的那种没担当，
然后什么增加
人
员呀，还有什么国际小组来
出卖香港等等的情绪去到积重，还有去到积累了之后去爆发出来。所以我们都再一次去强调，正如刚才的新闻发布所说，就是如果港铁
你就拿美国来说，
去尽快交代翻清楚究竟
特朗普总统，
以至到甚至
可能有一些行为可能会被认为可能犯法，所以我们有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不是？这独立调查，独立检察官，
对，
好，所以
特别检察
官，他就是独立检察官，是一个特别检察官，对，那。有这个动作，起码不管它结果怎么样，这个程序是对的，可以让人家就是缓解人家的忧虑，是不是？
对。
那香港，假如说哈，政府愿意让出一小步来，说我们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我们相信我们警方不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应民众的要求来做这件事情，对吧？也许这个状况会出现变化。
感谢李宝。那么今天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民间记者会，其实他们是应该我说他们是一个团体，就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说这叫民间记者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他们这个团体就叫民间记者会，所以呢他们也经常举办记者会，我们也叫民间记者会，所以就是不要把这两个概念弄混了。这样那他们的这个记者会的主题主旨就是探讨这个港铁是如何变成党铁。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知道这个示威者们的打击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港铁把它当成了，因为他们说指控这个港铁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府去打压示威群众的一个工具。那这个港铁的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公司的运作，但是政府是它最大的股东，那么就很多人就问他说你是一个公司，你是不是应该听从这个政府的，这也是一个可以值得探讨的问题。
可以，就是这次的民间记者会啊，还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自从人民日报8月22号发表文章说你港铁为什么在示威的时候示威的地点你提供什么特别服务，其实也没有提供特别服务，只是说继续维持港铁的服务，结果呢就从那开始，示威者今天记者会上说，从8月22号开始，人民日报批评港铁，直接批评港铁之后，港铁就跪在地下了，这是示威者今天的说法，就跪在地下，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有示威行动发生的时候，发生的时间，就那条铁路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呢，甚至关闭那个车站，所以就示威者说。成了当局打压示威的一种工具。那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的采访一次这个记者会，我们也提到这个事情。对啊，我们注意到好像你没有随便去打烂这个私人的商店呐、那个巴士，我们这里在香港有3-4家大的巴士，
对
对吧？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有点像港铁一样到处走。你也没有去打，
对，
没有去打烂他们的东西，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讲到，示威者为什么要将港铁视为打击目标，他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他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成了当局打压的工具，所以呢会他说就是发言人说，他说前线的人知道什么样的目标是合理的目标，他们知道怎么去判断。
对对，没错。那现在我们再想回到这个现场去看一看，
示威者把这个向国际媒体表达他们的声音看得非常重要，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就是经常邀请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开这种记者会的时候都会全程的用中文和英文来做，
对对，
所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记者会，就是讲完广东话就了事了。
对，
他非常想希望国际社会去了解，目的当然就是说希望国际社会了解香港人的诉求，香港人的抗争，就不要把我们这些示威者看成打砸抢的人。
对，
我们这样做的是有原因的，这那种他们的讲法就这样，就是说打击这些港铁目标是合理的目标，是因为他们成了当局打压示威者的一个工具。
嗯，没错。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现场是有什么样的画面，我们看看。好，大家现在看到是美国之音9月14号从香港所做的这个现场的直播，当然现场呢我们有很多今天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些这个现场的画面。那现在看到的还是牛头角，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今天呢，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香港的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很多这个亲中的人士，他们也是要表达他们的这个意愿，就是举着红旗呀。所以在牛头角还有刚才有个商场叫
陶大
商场，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和这个反送中的抗议人士。
没错，杨，这次的节目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现场看到了好几个场面，就是在香港的不同的地方啊，包括在炮台山的这个车站，还有现在陶大商场或者陶大商场附近的这个牛头角，都有刚才您所描述的，就是举着五星红旗，然后喊用普通话喊着这个香港警察加油，这样一些口号的人和示威者，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注意到那个在跟帖的时候哈，就是在社媒上很多人在说，一个人一小时给了他们多少钱呢？然后说，什么提供了这个午餐盒，什么午餐盒在哪里？我也要一份。就是说，用这些网民在评论的时候，
就质疑他们是不是拿了钱来。
这样的质疑呢，应该是有一点道理。当然，我们不知道今天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但是至少
今天比较多。我是说，
对，但是在之前发生的一些所谓的就是这种送亲中的一些游行。有一些是至少之前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跟这个北京有联系的组织哈，或者是人员把向这些示威者呢提供交通方便，所以这些人不是自发自愿的。就有，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这场哈，今天看的这一场不是很确定，但是至少以前呢有这样的经历和事情啊被曝光出来，说是亲中的这个民众啊。被这个当局有提供方便，甚至提供金钱让他们去参加这个游行示威，所以他们并不一定说是他们自由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也许两个都要，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亲中爱国。
对。
但是呢，因为如果他拿了别人的钱，然后做这件事情，那就有点变质了，所以有这样一种怀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跟帖，
就
有出现这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像这些反送中的示威游行的人士，也有人质疑过，说是不是有我看到我们的跟帖，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有人给钱？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是比如那一天有200万人出来，那个是那就不太可能说，那你要给他们钱，你拿出多少钱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对，
当然这些亲中派的人士也有权利去表达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只要是你真正你自己相信的，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说，哎，你就出去喊一喊这个口号，就像你说的，或者说，比如说拿一些报酬，那是更不对的。
那当然还有说，这些有些示威者，特别是前线的示威者，一些勇武派，是不是有少女提供免费性服务啊？是吧？
哦，
这些可是
也是闹得很大。
这可是一个高官说出来的话。
对。
所以
林郑月娥也在记者会上被问，那你说有。有这个虚假新闻的，你的这个高官呀，
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两边都有人，都有人说这个示威可能是有奖励的， 不管是金钱还是所谓的免费性行为。
对，我就是说任何你参加你表达你的观点，是如果是你自己真正相信的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大家可以争论，但是不要用这个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别人。但是如果是受别人影响，或者是拿钱去举个旗子去喊什么口号，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说有两个人啊，你看到我们这个画面已经稍微过了一点，就是刚刚看到的是有两个人似乎被一些民众在围住，说是这两个人因为四处在给别人就拍照，那民众就很怀疑，哎，这现在又回来，就很怀疑他们是什么人呢，然后就被一些市民围住了，后来就是市民后来就散去了，那两个人也没有被打伤，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吧。在这里，因为现在这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像很多香港人他们非常小心啊，因为现在就是他们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安全，或者说你在因为在职场上也有个安全，你老板会不会因为你老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而解雇你啊，或者说会不会受到这个政治上的打击报复，所以很多人现在是不敢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说看到你还看见这比如说谁很可疑，他就开始怀疑你，就非常警惕，所以这些人应该是这两个人对就是被一些民众这样围住了。
我们看见这个女士是被围住了哈，被这个男的在一直在问他，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在围着看，我相信呢就是说问的话可能也就跟刚才说的这个女士是不是一直在就近距离的照你的相，对吧？如果你是记者的话，你一般会穿记者背心。
对对，这就是问题，他没有穿这个记者的背心，就是现在，所以你看现在他后面全都是媒体，对，全都穿着黄背心，而且有标志写着媒体，对吧？用英文写着媒体。那你这个如果他们去拍照还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民众本来就这个警惕性就很高了，已经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反送中这个抗议活动以来，可能也让他们就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吧，现在就对某些人要产生这个警惕。那这两个人你身上有没有带这个媒体的标志，如果你是个路人，你对着别人近距离去拍他的大头照的话，会有什么目的呢？所以这个民众就对他们产生怀疑，先把他们围起来。
没有错，如果所以说
如果你再说普通话就更糟糕了。
对对 对，那示威者刚才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
对、啊、
为什么那么多示威者不想露脸，
对，
露眼睛
啊，
对吧？那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怀疑就是说那些影他们照他们像的人，甚至有些穿着记者这个背心的人，他们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穿着记者背心的人不是记者，是假记者，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如果近距离的影照这些示威者的像，对吧？这些有些示威者就比较担心，所以你才会看到蒙面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位女士如果是近距离照这些示威者的像，对吧？而且这些示威者又没有去蒙面的话，那作为一个示威者可能会非常的这个感到非常的这个不放心，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对话啊，你干嘛呀，你为什么要照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没什么事情，也许是一场误会，不过呢不可就是不需要有争议的，就是没有争议的一个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在香港现在呢，这种局势啊，确实是让人家感觉到有点，尤其是在集会的场合，感觉到大家要小心一点，不管是你站在哪一方，因为有一些示威者到了香港，你知道香港的街很窄，
对，
楼又高，
对，
有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上面有人就是淋那种液体下来，
哦，
倒到你脸上、头上、
对，
手臂上。所以呢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呢确实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如果觉得需要担心的话，是确实是有道理的。对
对，你说到这个说从上面淋下什么液体来，我看到过那个视频，就是这个警方从很高的地方发这个叫催泪瓦斯，据说这个那个看着也很可怕，那如果是落到你的头上呢或者什么，就是这个应该是不是也是违反了什么规则的，就是你不能这么从上到下这样，就是那是很危险的，可能会也许有致命的后果。那现在其实我们的同事也有几个就是 有一个被橡皮子弹打中的，对吧？
有。
还有这个那被那个催泪瓦斯的，就是
弄
到眼睛里，
睛
那就更是很、
嗯，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
对，对，警方确实是怎么样去用这个权力？
嗯、
你说他用的过急，警方说这些人示威者拿着长棍来对我，向我扔汽油弹，
嗯，
对不对？啊、各种各样的，他们也担心，所以呢，似乎呢，双方都有道理。所以说，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但是必须要独立，而不是说，就是特首喜欢的人，或者曾经跟为特首做帮助竞选的人，来做这个委员会的或者监警会的这样的成员。这样的话，你没办法得到民众的信任。你必须要是独立的，香港。有本事有文化，
嗯，
专业人士很多，
嗯，
不难找，
嗯，
独立调查人员、
嗯、
对吧，你可以找这些独立调查人员，然后下结论说你从天桥上面射下来当时的情况合理，那我们也就是民众可能也会接受，
嗯，
只要是独立调查员，
嗯，
调查委员会做的决定。因为看到我们有看到一个画面，在九龙警察拿着枪，
嗯，
对吧，对着这个对着示威者，在那之前他朝天空开了一枪，
嗯，
那个当时情况是很激烈，因为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些示威者拿着很长的棍子，
嗯，
来追打这些警察，
嗯，
所以警察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开枪示警，
他就是鸣枪，其实就是一种
对
发出警告，
这本身呢没错，如果这个发生在美国或者英国应该也不奇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大家不觉得就不信任你，知道吗？
而且你这个是持续了3个月了已经，
对，
肯定有一些事件是需要一个独立，就是你说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决定你当时警方的这个行动到底合不合理，
嗯，
而且这种我觉得这个群众运动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就像你在美国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说都会可能会有这种说失去控制的时候，
嗯，
就是示威者里面有没有这个过度的这种行动也可能会发生，警方可能也会发生，所以说现在这个你说的这个民调显示，就是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诉求，而且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对这个双普选，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
要北京答应，
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
特首做不来，做不到，但是特首可以做的是调查委员会，当然，也许北京说。不要，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撤回，你最终决定撤回，
嗯，
那北京最后也答应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嗯，
你要坚持可能也能够达到，反正普选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因为还有人大常委会。
所以你现在说你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民间记者会说了，说我们香港人民有这个智慧，对吧？能他们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这要看他们智慧。其实说到这个智慧，我觉得可能我们说一句，就是政府也需要一些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智慧来把这个矛盾去化解了？你看现在香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也挺就是不好受的，就是这个警民关系又这么紧张，大家现在出去就喊这个警察贴的那些标语，什么黑警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啊，这些就是你现在这个矛盾是在激化的时候，那也需要政府要运用一些智慧来怎么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只是用这个权力的这种骄傲吧，不能说我手里有权，然后我有警察，我有武器，怎么，当然你要是用这种心态说是对付这个民众，这个出发点可能就已经是错了，你不能说是对付这个民众，这个政府是要去爱人民的，这个怎么样让人民的生活更好，让他们享有自由等等，这一切。那明天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应该比今天还有会有更多的这个示威活动，我们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呢就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觉得就你简短的介绍一下明天都有哪些活动？
明天的活动嘛，就是可能跟过去几天的可能很不一样。过去几天我们刚才讲到，从9.11那天周年纪念日开始，那么连续几天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对峙或者是对抗，几乎没有看到。所以呢，香港呢，已经就是有了这种少有的宁静。但是明天就很难讲。 很难讲，因为呢老百姓民众要求9月15号游行，
嗯，
这个呢以前呢在香港的这种传统的环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嗯，
举行游行那就游行好了，
嗯，
对吧，
嗯，
那现在呢从831开始啊，这种大型的游行，
嗯，
而且是民政，民政的话，
嗯，
还听起来按理说还是蛮老实的，就是说你说我不能去游行我就取消，
不批我就取消，
对，所以说不是那种要跟警方对抗的，
对，
可是呢就这样警方也以说，哎，这个因为你要游行的地点比较接近于那种重要的政府设施，
嗯，
包括高等法院，包括政府的总部，
嗯，
所以我们不让你去，
嗯，
所以呢就会造成民众认为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一直在说他们的基本权利正在受到侵蚀，
嗯，
好了，又一个证据，
对，
显示他们的证据，他们这个受到了侵蚀，所以呢他们就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这个抗争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说香港人有自己的智慧和判断，
嗯嗯，
怎么去做，
对，
我们明天会看到。
好，就我们明天还会有这个现场的直播，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的网友。